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希拉的文章，零零后，这届年轻人，还有谁能帮我呢？一个名叫依依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被问到，你为什么一个人玩？他淡定地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这是北大教授张同道耗时12年跟踪拍摄的纪录片《零零后》中的一幕。这届零零后好像在幼儿园时就宣告他们是充满个性的一代。2019年，一代零零后正式进入大学校门。9月，零零后登上大荧幕，海报上写着献给中国父母的一封家书。从80后开始，社会开始热衷于为孩子们贴标签。80后顶着垮掉的一代的头衔首当其冲，继之已被称为颓废的一代90后。00后的标签似乎更复杂，负面的意见认为他们是堕落或毁掉的一代，而正面的观点认为他们是最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一代。有网友抱怨纪录片主题不明确，或许这就是原因之一，00后更难被归类。有00后自己总结，我们是含着互联网出生的，从小我们就有 QQ, 长大些有 B 站弹幕，后来有微博、微信。毫无疑问，00后赶上了物质优渥、信息发达的时代。这不仅让他们的视野开阔，也让他们的父母对不同选择有更大的包容。不过，无论00后多么不同，无论他们的世界多大，资讯多广，长大成熟所必经的过程却无法跨越，也无从代替。片中两位主人公易阳和柔柔，一个进入公立学校，另一个选择 homeschool 在家教育的小众方式。当池易阳在和幼儿园老师大理争论足球规则的时候，他的成长就开始了。担任裁判的大理对足球规则寸步不让，这让触犯规则的易阳异常懊恼。即使不情愿，规则依然是他成长路上的第一课。除此之外，他还面临别的课题。打架引起了其他家长的普遍不满，甚至有家长希望将这个不服管束的小家伙开除。大理老师力排众议，在这个被排斥的孩子身上发现了不易被觉察的闪光点。池易阳为男孩子树立了一个男性的榜样，大理坚持陪伴易阳直到他开始改变。离开幼儿园的池易阳进入了另一套标准化的体系中，在其中他遭遇到更大的挫折。这个体系叫小学，跟不上学习进度的他面对课业充满了挫败感。他挑灯夜战痛苦流涕的镜头令人动容，但可能最刺痛他的还不是成绩本身。当老师生气地说他不像个男子汉时，问题已经变成这个标准化体系的执行者是否可以否定一个学生的价值。池易阳回忆说，在小学的时候，我非常讨厌学校，每天早上起床我就想，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什么时候我才不用学习了。这一想，我就感觉昏天黑地，感觉我人生没有希望了，我人生什么目标也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需要我的地方。 没有价值感可能不只是迟一阳从老师那里接受到的讯号。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和我爸的关系特别不好，几乎陷入一个死循环当中。我想自己跳出这种怪圈，想努力认真学习，恢复和家人的关系，但是特别难。似乎他必须通过学习成绩来挽救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打捞自己的存在感。幸运的是，迟一阳的父母并没有在成绩上对他一逼到底。父母商量着多给他几次机会，让他体验自己选。他在橄榄球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目标，或者有一个梦想去拼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其实不只是上学赚钱，然后有家，买房，买车，然后养孩子什么的。不光是这些，其实还有很多有意义、有意思的事等着你去做的。15岁那年是迟一阳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他代表中国出征世界橄榄球青年锦标赛。赛场上他表现出色，教练搂着他兴奋地大喊，看见没，爷们儿在这儿呢。迟一阳的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他打算赴美留学。这个学校非常适合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有橄榄球队，加入这个橄榄球队也是我人生目标的一步。不过当他向学校发出申请之后，得到的回复却是拒绝。最终经过一番周折，校方接受了迟一阳的申请。影片结束在他打点行李赴美登机的一刻。未来迟一阳还需要继续跨越哪些人生障碍，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他自己已经学到的，正确的路是难走的，布满荆棘。是否找到了橄榄球，就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呢？或许有一个时刻，橄榄球运动也不足以支撑他生活的意义，那时作为男人的他要去哪里获得认可和价值感呢？片中另一位主人公柔柔的苦恼同样始于幼儿园。和强势的一阳不同，柔柔总是被欺负，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他。我还蛮害怕的，不知道会不会有种族歧视，因为我是亚洲人，有非常不立体的一张脸。我很怕被欺负，因为我从幼儿园就被欺负。高中阶段就来到美国的柔柔，努力了解当地文化，融入美国生活，多次凭借优异的成绩斩获学校的奖学金，又通过自己的艺术天赋拉近了和朋友的距离。在幼儿园被欺负的时候，是大理老师帮助了他。当他身处异国时，柔柔把一切帮助归于上帝。美国人很关注学业的，我当时上去领了5次奖，是学业最高荣誉的奖，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那样子，但是上帝就把这个赐给了我。不过领奖台并不能帮柔柔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到美国时还没有成年，寄宿在当地人家里，寄宿家庭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柔柔说。他先后换了3次寄宿家庭，一次柔柔参加派对结束之后，给住家妈妈打电话，请对方来接自己。挂了电话以后，柔柔说，我在外面寒冷的风里穿着裙子等他们，我就没有他们任何信息了。我就开始给他们打电话，打了4次电话都没有接。他们接我回到家之后，这个妈妈就说，柔柔，你给我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这样非常自私，你需要停止想你自己，我已经给你更多的宽容了，我对自己孩子都没有这么多宽容，你现在想的只有你自己，你心里还有谁呢？很多人开始见到我，可能觉得我很开心，什么都没有经历，家庭非常美满幸福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如果深入问的话，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家庭把物质上的需要都给了我， 但我也很希望心里感受到被爱、被接纳。为了得到他所渴望的关注，他在国内的时候屡次请求妈妈让他学习芭蕾，动机只是为了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他曾希望用自己的表现换取别人的爱和接纳，但却不尽如人意。最终，柔柔被寄宿家庭赶出家门。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学习小组，忽然来了几条短信。这个妈妈拍了几张厕所卫生间的照片发给我，她说：“你垃圾堆了这么多，厕所这么脏。”我辩解的时候，他们家就完全火了。这个妈妈很冷地说了一句：“你有巨大的人品问题，我对你非常失望。”爸爸说：“没关系，我还可以收留他一天，接着他下星期就要搬出去。”而这个妈妈说：“不，他今天晚上就给我搬出去。”我哑口无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已经懵了。一再被寄宿家庭赶出来的经历，让同学开始疏远他，从前要好的朋友也一度避之，唯恐不及。回想这些心酸的往事，柔柔禁不住哭了起来。她想到在国内时，在父母身边有好朋友，学校老师很爱我，那就是最好的。如今我只有我自己了，世界上有谁还能帮助我呢？现在的柔柔顺利进入了美国普渡大学就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影片对她如何走出那段阴郁期语焉不详，但柔柔吟唱赞美诗的歌声却屡次响起。在片子结尾，柔柔的确有所改变。她说：“很多时候，当别人不喜欢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生气，或者是失望、伤心。但是这个之后我会反省，为什么别人这样子？如果他们都说我自私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我就需要去改变，因为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拒绝是正常的事情，被拒绝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This is life。 一些00后看过影片后说，我是真的羡慕北京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以享受不一样的个性化教育，想做什么课外活动都可以，橄榄球、芭蕾舞这些我从来只在电视上听过看过的课外爱好，然后可以想出国就出国，在国外也能保持优秀、开朗大方。其实与其说张同道的纪录片让观众觉得有点梦幻的原因是主人公都来自中产家庭，倒不如说导演的镜头似乎过于把00后当作孩子来看待了。现实粗粝的一面并不因为孩子是孩子就不存在。前几天，一所北方都市知名中学的学生搬进新装修的教学楼后，部分家长反映多个孩子发生流鼻血等不良反应。爱子心切的家长与校方沟通无果后，借公众号平台将之曝光。公号作者期待事情的顺利解决，同时也呼吁学生的参与。没想到很多学生的参与方式令人大跌眼镜。除了冷嘲热讽质疑作者的资格、身份和动机以外，一连串乌七八糟的脏话实在是要打上马赛克才适合出现在屏幕上。这些00后的学弟学妹们对真相已经不再好奇，而是早早的就学会了利用热点上纲上线、挑唆带速、叫嚣串联、举报封杀等18般武艺捍卫自以为的利益共同体，手法娴熟如同酷吏，让人看得头皮发麻。孩子们就这样悄悄长大了，长成了书里没写、老师没教，却是真实世界里成人的模样。其实无论是00后还是更小一些的，无论是北京的孩子还是外地的，无论是来自中产家庭还是蚁民，横在他们面前的不仅仅是纪录片中洒满阳光的挑战， 最终他们还要面对人性中恶的深度，而这却是张同道未能收入镜头的。这一代人和之前每一代人一样，首先需要直面自己在镜头高光背后的阴影。若一代人不能首先看清自己里面的黑暗，未来就很难是光明的。所有孩子都站在同一片被罪玷污的人性土壤中，敢问帮助从何而来？我有一个10后的儿子，今年他刚上小学1年级，我这个当爸爸的忽然紧张起来，担心儿子落于人后，因此在辅导作业的时候时常发脾气。看着儿子委屈的眼神，发火之后又懊恼不已。一天晚上我告诉他，爸爸不好，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请你原谅爸爸。然后我和儿子一起祷告，求上帝帮助我能心平气和地接纳儿子，改变脾气。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因为他吃饭动作太慢，我再次火冒三丈。那一整天，上帝在我心里翻江倒海。等到儿子放学，我带他去吃冰激凌，再次正式向他认错。儿子的话令我无地自容。爸爸，我也想了一天，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祷告过了还会发火呢？我很羞愧，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最后我说，对不起，爸爸是个罪人，爸爸需要上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例子让孩子看到罪的真实与顽固。到了晚上，儿子正开心地玩着，我招呼他说，爸爸抱抱你好不好？他出乎意料地过来趴在我的肩头，不一会儿我听见他抽泣的声音，于是扭过头去看发生了什么。儿子哭着说，爸爸我爱你，说着又哭着趴在我的肩上。那是我们父子俩一起成长的一天，我感受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恐惧，并把我的恐惧转移到儿子身上。我感受到我需要上帝的恩典，以至于我可以像上帝待我一样，用恩典接纳我的孩子。我向儿子认错悔改，却不能保证我所加诸他的负面影响能被拔出和医治。我很惆怅地明白，我不该期待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需要再次把自己和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无论是80后的爸爸，还是10后的儿子，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上帝。他可以来帮助我们处理心中的阴影，正是恶的悄然入侵，不被周围的文化所魔塑。或许每个父母都该珍惜自己犯错的机会，因为那可以让我们以身示范给孩子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如何与自己和好，如何处理心中的罪疚。早早放弃在人身上寻找完美，完美只在神那里。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也曾作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圣经《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好像用笔当作镜头记录下耶稣的成长。张同道的片子拍了12年，巧的是耶稣在12岁的时候和父母去耶路撒冷过一个宗教节日，回来的路上父母却发现耶稣不见了，着急的父母原路返回，发现耶稣正在圣殿里和老师讨论上帝的事。面对父母的责备，耶稣回答，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我看来，这就是每一代孩子成长的秘诀。 在他的人生中和上帝建立如父如子的关系，经历从他而来的洁净、赦免和医治。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